他的朋友晚上陪海棠一起睡觉的时候，睡到一半突然发觉床单好像湿湿的，结果灯一打开才发现床垫早就被海棠血给浸透了。至于海棠，她那时候已经失血过多昏迷，可能是子宫肌瘤破裂，人还在救护车上就已经没气了。信念造就选择，选择堆叠人生。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，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，于是我们有了信念。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。各位老板好，我是袁飞，今天要跟大家说故事了，是手枪女王自己的故事。也许我的听众里面有人看过，有人没看过，但毕竟书出版也两年多了。当时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为了避免带风向啊，想要尊重读者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只叙事不写定见。今天也许还可以聊聊我写他们时的心情。那额外的说一下，为了录这集啊，我又久违的去翻了手枪女王自己写的书。哇，真的是感受得到两年中间有一点成长上的差距。我总觉得梁元写的还行，但就不够好。开始对自己有这样批判性，跟觉得哦，梁元自己经历这些事情他懂得也不多欸的那种，他好像似懂非懂的那种状态。我现在在看当时的自己是有这样感觉的。这些是题外话。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故事主角叫做海棠。海棠生得很瘦，是瘦到病态的那一种。他165公分左右，但他只有40公斤。那他是个，在我们这个行业定义里面，他是个长腿妹。说是长腿，他腿真的长，但是他腿上最粗的地方叫做膝盖，就是那么瘦。在见到他之前，我从来不知道人的骨头有那么多细节，而且他一直有嗑药的习惯，但他算控制得很好，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在店里嗑药，或者是发疯，或者是那种解药后的暴睡都没有。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待在厕所的时间比待在休息室里长很多了。那海棠很喜欢一套红色的飘逸洋装，是那种前短后长的，再配上棕红色的长直发，然后他又都画着八大行业特有的浓妆。他那时候还会画一些蓝色的眼影，其实到我们这个时代，蓝色眼影已经很少见了，但他很喜欢画那样蓝色或紫色的眼影。总之在我们店里的灯光下看啊，他真的很像某种妖精。我会说他比较像是美人鱼而不是妖精，因为他的手臂上其中一条手臂是有鱼鳞割线的，有刺青，可是只有割线，他没有完成。所以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真的直接联想到一个就是人鱼公主的形象，可是他是过得不好的那种人鱼公主，就人类的变化没有很成功，没有成功的蜕变成人类，然后在岸上也没有过得很滋润很幸福的那种人鱼公主。但其实我跟海棠真的不熟，那小姐们其实也常常在店家跑来跑去，所以我也不是天天都可以遇到她。再加上海棠的性格啊，也真的跟人鱼公主那样子，就是沉默寡言。好啦，人鱼公主不是沉默寡言，她就是不能说话。那海棠是沉默寡言，但我一直都知道海棠人不坏，就是因为不熟吧，所以我其实没有想过她会那么突然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我对他一切认识啊，都是在他过世之后才拼凑出来的。那天我同事冰冰跟我说海棠过世的时候，我真的差点噎死，直接原地跟海棠陪葬。好啦好啦，不应该这样开玩笑，但我真的很惊讶。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突然听到自己的同事过世，你一定是哈 真的假的？所以冰冰为了取信于我，他直接给我看了他 FB 上的贴文，那我就看到海棠的账号头贴还是他的，可是内容是他小姨写的，说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感谢大家对圈圈圈海棠本名啦的照顾，这个账号的主人已经在某月某日，大概是我看到这个贴文的两周之前就已经因为疾病过世，但他的家属亲友苦于无钱筹办后事，希望看到这篇文的朋友可以慷慨解囊，捐出一点心意到某某账户，无论多少我们都替他感谢你。目前遗体停放在某某医院太平间，预计 几月几日会举办告别式，想要探望他的朋友可以与某某联络电话多少多少多少。我当时真的很惊讶，我只能说讯息量真的太大了，我一时无法消化，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提问，我憋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最老套的那句，怎么会这样。后来冰冰跟我讲说，因为海棠月经来了7天，然后量一直都很大，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不正常的，所以他去看了医生，才赫然惊觉他子宫里面有一个14公分的肌瘤。各位可以想象吗？165公分、40公斤不到的骷髅精，不到的很瘦的人，他的子宫里面有一个14公分的肌瘤。我老实讲，我看他的腰身下面，我都不晓得他里面还可以再装一个14公分的东西。当然医生有说这对他不是没有影响的，就是这个肌瘤太大颗了，所以一直压迫到他的膀胱，导致他常常要去上厕所。那医生说如果动手术的话，这个肌瘤拿掉他还能有半年的寿命，然后给他预约2天后回诊，问他可能是想要问他有没有要积极治疗吧。但后来海棠没有去，我不懂他为什么不去，他不动手术吗？他怎么就这样回去了？这病很严重。那冰冰就说大概是没钱吧。海棠过世之前已经到了三餐不济，只能靠朋友帮忙送饭的程度。他的朋友晚上陪海棠一起睡觉的时候，睡到一半突然发觉床单好像湿湿的，结果灯一打开才发现床垫早就被海棠血给浸透了。至于海棠，他那时候已经失血过多昏迷，可能是子宫肌瘤破裂，人还在救护车上就已经没气了。我想起那篇募款文，自从做了小姐之后啊，除了减肥，我再也没有过三餐不济的日子。虽然我绝大部分时候都在减肥啦，但是再怎么样，那也不是没钱吃饭啊。而且我还只是一个基本小姐，大家知道基本小姐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不接加值，不接 S， 不接吹，所以也没有小费可言。我是一个这么基本的小姐，我都不可能饿肚子。我真的不知道海棠怎么会做到三餐不济。他给我印象也不是一个会乱花钱的人，我不明白怎么会在八大行业混到食不果腹，怎么会没钱治病，医院看他病成这样怎么会不留他，还有他的家人怎么会连几万块最简单的后事钱都筹不出来，怎么会人都走了2个星期了还放在医院的太平间呢？我想过，如果我的人生走到了这步田地，可能多活半年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吧。我不晓得海棠当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医院，也不知道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睡这最后一次的觉。当时有一个在八大行业的经纪人叫做萧哥，那他劝我不要去参加海棠的告别式，看他最后一面。他说去那种地方干什么啦，啊，你平常交情也没有跟他多好啊，你去了岂不是平白招晦气吗？但怎么说呢，我就觉得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。我 我觉得太突然了，我很难接受。大家应该也是这样吧，就你认识的人就算不熟突然就过世了，然后他经历了这么可怕的事情过世了，就会有那种很空落落的感觉。但肖哥说他完全理解我的感受，他那时候抽着烟呢，深吸一口，然后再从肺里吐出来，感觉像是接下来千言万语全部都无言的解出来一样。我立刻想到像他这样真的是从黑道一点一点慢慢爬上来的人，也许他经历过的生死离别真的比我多太多了，所以我 一点也不怀疑他说他了解我的感受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建议我不要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去了，因为他说要是我真的很想去他也不会拦我，但他可以保证去了不会比较好受。他那时候倒了一杯刚泡好的茶，扣的一声放在我的眼前，我永远都记得那杯茶的味道，真是我喝过最苦涩的茶。可是我一直都知道肖哥的茶叶很好，所以我会觉得那杯茶很苦，大概就是我心情上的投射吧。那最后我还是没有去参加告别式，当时的我也许觉得这样我就会早点忘记这个人，但还是有别的小姐去了。回来之后她很不屑的撇了撇嘴，她说海棠人都走了，她也实在不好说她的妈妈怎么样，可是她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敷衍态度这么差的。海棠的妈妈全程在玩手机，一脸事不关己，连女儿的棺材抬出去了都不知道，而且催她的时候她还会一脸不耐烦，她看了都觉得心里真的很替海棠难过。明明海棠做八大行业赚来的钱都给妈妈和弟弟拿走了，她弟的学费都是她缴的，可是她弟的当下在告别式的态度也没有比较好。那当时我还有一个同事叫做小鱼，他用一个很庆幸的语气说，还好海棠过世的前一两个月，因为发现他生日好像快到了，其实临时也来不及做什么准备，于是小鱼就偷偷的帮海棠买了一个蛋糕，然后就是帮他唱生日快乐歌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庆生会就把海棠给感动哭了。他一边哭然后一边吃蛋糕，然后说他这辈子啊从来没有人主动帮他办过一次生日。海棠的半生从他们的口中拼凑出来，感觉好像我认识了他一辈子，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，我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就是喉咙里好像卡了棉花一样，就真的是很酸涩，就吞不下也吐不出来，真的很难过。我当时心里在想，早知道我就对他好一点，是不是有一点讽刺？明明我晓得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再说我们交情真的就是一般般，八大行业的人际关系很微妙，很少会有人去问你的过去，也不太去问这个人的未来。如果海棠没事，我根本不会想到对他好。可是那阵子我常常就去跟别人提他的事，好像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包括当时我有一个固定在补财库的老师，我真的是见人就提到海棠这个人跟我心里有多遗憾。结果这老师听着听着，他默默在纸上写了一个鬼字，他说菩萨让他看见了一个画面，就是海棠在救护车上被一群有着东南亚脸孔的鬼给抓走了。他说和正神不同，你们向正神求什么没有还愿，正神顶多是笑笑而已，不会真的跟凡人计较，但阴神就不同了，就算还愿他们都敢要更多，何况你不还他们一定会计较到底。我当时整个人愣住了，仔细回想起来，海棠之前其实一直都上得不错，毕竟她是瘦眉然后又长腿，而且她在八大行业待很久，是一个很老经验的小姐了，其实她一直都有一个很稳定的上台率。我一直不懂怎么才多久她已经到了没钱吃饭的地步， 所以我就问老师说，他那种不原谅计较到底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原谅法？老师回我，看情况吧，如果不还愿的话，靠阴神赚的钱肯定都要通通吐回去，至于更多讨到什么程度那就不确定了。首先你的运势一定会开始低落，怎么样都赚不到钱，健康也会被夺走，生病意外都不在话下。再来就是因为他们是鬼，被鬼附身久了，你的心智性格都会变化，可能会变得很阴沉或是很呆滞很木讷，甚至变得很暴躁易怒等等。哎，原来我的经纪人一直都被没有。好，我们回来。最后，因为鬼是臭的，卡因很严重的人身上会散发一股莫名的恶臭，到那时候就凶多吉少了。我经纪人闻起来蛮正常的。好，海棠身上有没有恶臭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蓦地想起来，就是我最后一次和海棠打招呼的时候，的确发现他比往常更沉默，虽然本来话也不多啦，但其实因为海棠的人设他的性格还是蛮好的，所以只要跟他打招呼啊，他也是会回打招呼或者是跟我笑一下。但那一天他完全无视我，我确定他有听到，但他完全没有理我。当然我也不可能把这么小的事情真的往心里去，我就觉得要不然就是他嗑药了，药性起来了，或者是单纯那天心情不好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也就很轻巧的把这件事情给放过去了。但现在回想起来啊，老实讲也都晚了，你只是会越听就越觉得说，难道他其实本来一直都有机会可以不用走到这一步吗？我问老师说，像海棠这样子被抓走的人，他会到哪里去呢？就是灵魂最后他会去的地方，能不能再让他入轮回啊，还是投个好胎什么的？老师回说，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进入枉死城，再不然的话他就只能在他熟悉的地方一直徘徊。我当时就急了，问他说，那我能不能？结果他听都没听完就直接说不能。我说我都还没讲耶。然后老师就说，我看你那脸就知道你要干嘛啦，你是不是想要去帮他招魂去菩萨身边进修什么的？哎呦，这不是这么简单的啦，你要搞清楚，这不关你的事情。你如果一时同情就去担别人的业障因果，你是担不了的，你要好好想想。其实我想到现在我都想不通是怎么样的担不了法，但是简单来说他会直接拒绝这件事情，就是我办不到的意思吗？他还讲说，如果就他的话，就他的立场来看，他希望我不要再到处去跟大家说海棠的事情，因为对鬼来说，对一个阴魂已逝的人来说，你一直的去念叨他，他要是听见就很容易来找你。如果他缠上了我，那就不是我能够选择我要不要多管闲事的程度了，是有凶险的。那说来也巧，刚好就是那天晚上我进公司的时候，有一个没有听到风声，没有在小圈圈之内的一个小姐，她跑过来跟我说，海棠来上班了。我说真的假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她说有啊，就在更衣室那边，他看到海棠在换衣服，还是穿着他那一件红色的飘逸洋装。想说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讨论海棠是不是有事，那如果有事的话，海棠来上班我们可以去找他。很可怕对不对？本来应该是很像恐怖小说的时刻啦，但当时我不但不害怕，我只觉得很悲凉。海棠真的就像老师说的一样，在他熟悉的地方徘徊，那地方不是家，是这个公司。在我的想象里面， 会不会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过世了，还在日复一日重复过着这种没什么希望的人生。我只有一种我真的没有办法插手的无力感。海棠过世之后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接受他离去。八大行业的人啊，他们很神奇，他们在面对心理创伤的时候，或者是某些遗憾的时候啊，他们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你有机会，你会发现他们只能无视自己过往的伤痛，假装自己没有出过事情，假装自己不痛，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假装这一切都没什么，习惯就好。真的，如果比如说八大的妹子跟你讲说，讲述她曾经被性侵或者是被骗钱，他们也会很习惯性，包括萧哥也是，他们都会很习惯性的一边抽烟一边很抽离的跟你讲说，哎，没事啦，人就是这样嘛，没什么嘛，男人就是这样嘛，人生就是这样嘛，你习惯就好，或者是在讲那些干什么又没什么意义。好，就因为萧哥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禁止我在谈论海棠。他也是说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他，好好上班赚钱。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，他是真的为我好，怕我放不下，影响上班心情，然后就会影响我的收入。可是他说的话只让我更加的疙瘩而已。我相信人的一生啊，一定是喜忧参半的，没有人能真正的活在一个没有希望没有盼头的悲惨世界中。但在我听来，海棠人生里面真的没有一桩好事。他活着的时候被人轻视，死的时候也没有人重视，甚至连人走了名字都被人无视。我不懂怎么可以有人活成这样，活得这么死有轻如鸿毛，重如泰山，可是海棠的生命可能连鸿毛都不够，就是船过水无痕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理智上我知道一定有人过得比他更命苦，我也知道我对他的理解还是很片面，那些人，但是那些人比他命苦的那些人，非洲的难民啊， 还是一些很可怜的小孩， 我其实不认识。而海棠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真切切在我身旁存在过的人，听到他从来没有提过的人生是那样的，好像一辈子没有快乐过，我很难不觉得心疼。在八大行业的人习惯用冷漠面对伤痛，所以我们只能忘记他，巴不得他不曾存在。这对我来说其实很难接受。如果人的人一生一定有意义，那么海棠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怎么可以有人投胎转世来人间一遭，只是为了体验苦难跟无视？我知道有人的生命真的是这样的，但是我真的很难接受，尤其他是我身边的人。总之我努力了很久，我花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，去试着用八大行业的方式忘记海棠。那我要跟大家说，我失败了。我不但没有办法忘记，我甚至希望别人也记得他。有人说，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，第一次就是当你心跳停止、呼吸消失的物理性死亡，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；第二次就是当你下葬，人们穿着黑衣服出席的葬礼，然后他们宣告你在这个社会上不复存在。你已经领了死亡证明，你从人际关系网里不见了。而第三次的死亡则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，于是你就真正的死去，整个宇宙都不再和你有关。 我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把海棠故事写出来，或者是说出来跟大家分享，让大家的心中有着一个海棠，让他可以活久一点。海棠的故事其实是我手枪女王中最触动我最深的故事，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系列第一个就要讲她的故事。我每次都会哭啊，我现在还好啦，就是现在有好一点。对，我其实也花很长的原因去寻找为什么我每次讲到这件事情，我泪腺就会自动泛滥。也许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委屈，我把自己也投射在海棠这个人身上。这想想也正常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八大的妹妹，我也是一个死了轻如鸿毛的人，这让我觉得委屈而且恐惧。也许我死后大家也会争先恐后的忘记我，有可能我死了以后我妈也有可能完全忘记我的棺材被抬出去，或者是她会很不耐烦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我不想要这样子的结局，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海棠是那样的结局，我都会为她感到委屈。后来手枪女王卖了大概三四千本吧，也许算畅销吧，但其实我后来很失望，只有三四千个人记得海棠，记得萧哥，记得我书里的这些人，他们真的是真实的人。那大家会不会很快的就遗忘了这个人、这个故事、这些事情，于是我们迎来第三次死亡呢？这个时代啊，比起动辄几千几百万的这些网红、这些故事、这些可以传播的东西，三四千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我变贪心了。我是为了这个才继续做自媒体，我想要继续把这些故事推送给大家，让大家替我记得海棠，记得我们。这是为什么我放弃做一个低调赚钱的八大行业人，真的就是因为这么愚蠢的原因。但其实我跟大家一样不理解啦，为什么宁愿放弃八大行业的高薪也要来做自媒体，只为了讲这些故事？而且这样的故事能不能在社会上帮助别人，有任何用处吗？这是不是一厢情愿呢？直到前阵子因缘际会啊，在一个社交场合，我巧遇了以前的同事，就是那个帮海棠庆生的小鱼。我第一眼就发现了他，他一点都没有变哦，但我变了不少啦，所以他看了好几眼才认出我。我们什么都没有说，因为他是带着孩子来的，而我勉强算是主办方的人，旁边还有一群对我们过去毫不知情的人，我总不能站起来说，嘿，小鱼，好久不见，是我啊，还记不记得那年我们一起打过的手枪呢？因为没办法，但只好一直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这样。但从我们对彼此眼神停留的秒数，其实我们都还记得对方是谁，他记得我，我记得他。好，所以我打量着小鱼洁白新颖的帆布鞋，还有身上的衣饰，再看看他七年来几乎没有变的容貌，然后再看他的小孩跟我的互动，他把小孩养得很好，很可爱，也很有礼貌的时候，或者是听他在向大家炫耀小孩说，哦，我的女儿得了游泳奖牌啊之类的，有什么样成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从他脸上的笑容就感觉到他是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很真诚。我发现他在我脑中拼凑的人生看起来像是过得不错，至少现况是不错的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这在我的故事里就已经很圆满了。 好的，今天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的忆当年就到这边。大家喜欢这个故事吗？或者你有跟所谓故人偶遇过吗？是什么让你记得那段往事，后来又影响了你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，我们下次见咯，谢谢各位老板。